大家好，欢迎收听 V 面旅游，跟你分享多一点、深一点、广一点的旅游见闻。我是伟芬，
我是思佳，
我是雨安。
我们讲过了夏天的季节，秋天的季节，现在进入了冬天，我们要来谈谈冬天的季节哦。
嗯哼，
那我一开始呢，其实反射动作想到冬天的。大型的纪念啊活动啊，很像就是只有圣诞节跟过年，对不对？
圣诞节很大，耶诞市集其实是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没错，
对，然后我们其实在第二集我们也有讲到各国的过新年。
对，
所以我那时候我想说，哎，那到底有什么活动，仔细想想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蛮多冬天的一些祭典活动的。可以大致分成两大类，一种呢就是一些冰雕啊、冰雪冬天的一些活动，
节令型的。
对，大家可以去参加活动或者是观赏冰雕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呢是在欧美，因为宗教的关系，他们会有斋戒月，斋戒月之前他们就会有办所谓的嘉年华活动，
先放纵再斋戒。
对对对，
先乐后苦的一个概念，
也不错啦，也不错。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听到什么三大嘉年华、几大嘉年华，就是这个时候展开。
哦，
对，
了解。
好，那我们先来讲冰雕啊、冰雪展览。那最有名的就是日本北海道的札幌。
对，
它是从1950年开始的。
哦，很久。
所以已经有七十几年的历史了。
是，
那当初是一些国中生呢在大通公园里面开始就是堆雪人，看谁堆比较高吧，然后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其实算是个人的行为，然后慢慢的演变成当地的冰雕展，
变成一个观光节庆。
对，
这个来源有点好笑，
可是好像也可以理解啦。就是开始有人在弄，他说哎，很好看，那我也来玩一玩，好，那个隔壁邻居也玩一玩，老王玩一玩，老张玩一玩，就说哎，
对，大家
好像可以玩出一个什么东西，
甚至可以比一比吧。
就跟中秋节烤肉这件事一样吗？
差不多，你要这样比喻的话，
搞着搞着最后居然就变成一个传统。
但其实是广告来的。
是。
那这个札幌的雪祭它有三个场地，就是在一开始的这个大通公园，
对，
那后来加入了博野会场，最新的啦有一个圆顶会场这样子。总共会场里面大概会有超过200座的冰雪雕像。那我们知道那个冰雕是怎么做的吗？是任何的雪都可以做吗？
啊，不是吗？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不是，就是堆一堆压紧，
不像我们就是把路边的雪弄一弄就变成雪人这样子，其实不是哦，要选择比较干净没有杂质的雪。
那是要去哪里选？
所以他们要特地去铲雪运过来。
哦，
对，因为他如果说里面有杂质的话比较容易因为那个光照射之后融化的程度不一样，它就容易弹。所以就是要有这些很干净的雪，然后还要一边浇水让它才能成型
变硬，就是。
所以同理可证，那些在北欧的冰雕旅馆，它也不是就
地
挖一挖。
对，
我真的以为是就地，反正就搞钢，
其实是还蛮费人力，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人的手啊，去碰这些，
就会融化，对。
然后，而且其实也很冰冷，所以它也不是能够你一下就完成。你必须要分段制作这样子。
哦，那真的天气要够冷，等一下做到一半就融掉。
有一些太高的甚至它必须要用组装。
对。至今为止最大的一座雕像是1972年做的一个奥利佛像，就是那个小人国里面的那个
那个大人。
它的高度有25公尺，大概想想看，大概有10层楼左右，至少
它是躺着的，对不对？所以更高。
他是站着的
哦，他是站着 哦，好厉害！
我知道你想象的画面是他被小人绑起来，
对对对，所以每次都是那一张图。
嗯嗯嗯，他是站着的，
嗯嗯嗯。
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是这如果一百多座这样大大小小的，其实还蛮壮观的。
是，
那他的晚上会有光影表演，嗯，
会打灯，
对。大通公园还是一个主场，
嗯，
然后走完要一到一个半小时。可是它旁边的那个所谓的圆顶的这一个场地呢，就蛮适合亲子。第一个是它的雕像是都是比较可爱动物或卡通型的，
哦，
然后它有一些活动，就是雪上的溜滑梯啊，
哦，
雪上摩托车啊，拉橡皮艇啊，嗯，这种就是
雪上活动。
雪上活动可是又不是像滑雪这种，或者是说像冰壶这种活动是要一些技巧的，
嗯嗯嗯，
对，所以就是说，这一里还蛮适合全家一起来，就是体验一下雪上的活动，然后看看冰雕展，吃吃热东西这样子。嗯，那提醒大家，如果要参观这种冰雕活动的话，记得你要准备那个有钉的鞋，才不会这么滑。
嗯，
对，那也可以买那种简便型的，就是绑上去而已，那个钉不是这么大只的钉，可是就是这样子是有帮助你做止滑的效果。
你是说有那种像一张纸一样上面有钉子，然后绑在鞋子上，
像就是有弹力的橡皮筋那样子，然后就绑起来，可是它的底部就是有一颗一颗的，它不是长钉子，可是它是一颗一颗，
好方便，
像登山那种冰爪，哦，对不对？
对，冰爪都通常就很长嘛，
比较高，
对，嗯，那它那个就是会是可能只是突出一点点的不平整物这样子，
嗯，
对对对，
就
增
加
摩
擦力，
嗯，
对对对对对，
哇，好方便，
嗯啊，不过要记得哦，不然你在那个冰上真的会滑来滑去的，
是，或者就陷进去。
嗯，
好，那另外一个是近年来台湾人还蛮喜欢参加的，是在韩国的华川鳟鱼冰雪节，
钓冰鱼。
对，
对，
我有听过，
很好玩哦。
然后我还有看过那个 Running Man， 他们就是这样挖一个洞，然后钓。
对，而且他那个其实区域是有限定的，他会画起来，
嗯，
然后他还会给你就是画清楚这个你可以钻洞的那个地方，
嗯，
所以你只要找到那个空的地方，你就可以拿个板凳坐在那边开始钓这样子。
对，
可是我看那个鱼好小只，
那蛮小的，它并不是大鱼，是小鱼，嗯，
就鳟鱼其实不大只啦，
嗯，应该品种还是有差，嗯，那时候在那边看的时候就是不大，嗯，然后数量的话要看你站的那个洞的位置，
嗯，
因为就算是旁边哦，可是你就是看到有人就是桶子里面就比较多，可能我觉得可能刚好底下的水流或什么不知道，
哦，
就是对，
嗯嗯，那你不想钓鱼的人呢，还可以去玩那个抓鱼，它有一个算是围起来的池子，
嗯，
你要脱掉衣服，
啊，
然后跳进这个池子里面，然后有点像是抓泥鳅那样子，
这也太冷了
吧，就是一个娱乐活动，
对啊，是真的蛮冷的，
对，因为以前一开始就是真的只有钓冰鱼跟卖特产，
嗯，
然后后来旁边就是因为观光客来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不
能
挖那
么多洞，然后它活动就越来越多，
嗯，
因为你那个冰可能也要看，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安全的，可以让人这样一直走来走去，
哦，
对，
不够厚，
所以它有些地方就变成是嗯活动区，
对，
就是比较娱乐性质的，
对，
然后卖吃的那些帐篷好像也是越来越多，
嗯，那除了这两个活动之外嘛，那就像玉安讲的，人这么多，你就要有东西让大家玩啊，
嗯，
那就开始有雪橇啊，滑索啊，然后也是冰上溜滑梯，
嗯，
冰壶，就是你也可以在冰上面溜冰，自己租个鞋就可以溜冰啦，
好像还会做什么小朋友冰上曲棍球什么，就是给小朋友玩的啦，
嗯，对， 对， 对，嗯，我觉得那个根本就不用冰刀，你那个鞋子上去你
就够滑了
想说所以他们吊起来就你吊多少都 OK，反正你就是
钓得到抓得到就你的，
现场吃
可以帮你处理，
嗯，哦，
不然你不是本地人没办法带回家，
嗯，
因为我看那个综艺节目啊，对，有些真的就是没有那个洞就是没有鱼，
嗯，
然后他还要交换，
对，他们要换地方，
对对 对，
对，
可是我想也是不能挖太多洞，因为太多洞等一下整个垮掉。
它有一个安全距离，它不是很近的那一种，不是好像像我们钓虾场这样，就是一步距离，
好像就肩并肩并
没
有，
没
有
没有，
对对对，
所以那个洞不是自己挖。
它是有的是挖好，就是用有点像水管大小这样子而已，它不会挖得很大，
是
对，差不多我们喝咖啡杯这样子的杯口的大小的，
这样能够钓起来的鱼当然就这么小啊，
因为它底下就顺水出去，你也不可能，它是河嘛，它又不是海，
对，
是，所以只是钓好玩的
趣味吧。
对，大家可以去享受一下，就是在冰雪里面你到底可以玩些什么东西。
就是建议真的要穿防水的鞋子，就是真的要在雪地，你不要傻傻穿着运动鞋就去，就是那个水汽跟湿气一上来，你整个脚会非常非常冷。
对，
也是。它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它是1月6号到28号。那还有一个算是亚洲最近比较新的冰雪节，就是中国的哈尔滨冰雪节。那哈尔滨这个地方真的
很冷，
很冷。那个有一些影片上面，就是你真的是水泼出去，就是变成
瞬间结冻、
冰雾这种
冰雾，对，好像一朵云这样子。然后你车子还会开一开，可能就是开到一半就轮胎冻在路上这样子，这真的是蛮夸张的。
人为什么可以活得下去啊？
欸，你上次不讲一个零下多少度？
对，
对啊，
那个连
还是有人住，
那个睫毛都结冻。
对呀，那所以他这个在1999开始打造这个国际冰雪节，我觉得是还蛮适合的。那这个活动就是12月20号，那一直持续到3月初，就是看开始融冰的时候才结束。
好久哦。
对，这个比较长，
因为它够冷。
你可以冷3个月，
它够冷，
真的是够冷。
是，
也是有三个场地，一个呢就是叫做冰雪大世界，那它就是在市区里面，那用松花江开采的这种厚冰块，然后去打造出一个就是都是冰块的一些有冰雕啊也有活动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场地呢，是在隔着松花江，它在松花江中间有一个叫太阳岛的地方。
哦，太阳岛。
对，
它曾经是分时度假村一个很重要的场地。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那边也有一个展览场地。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哈尔滨市区里面有一个叫赵林公园的，那这个地方是有冰灯展。
哦，
那所谓的冰灯呢，就是早期他们那些农民啊，为了要照明，他就把冰块就丢到桶子里，中心还没有结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个水给倒出来，然后就形成一个中空的形状。
哦，
对不对？那中空的那个地方就可以放烛火，那那个又通透的那个冰块，你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蛮漂亮的一个灯。
我知道，就像北欧卖的那种冰块灯一样。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那现在会雕刻的很漂亮，然后里面会用 LED 灯，有很多种颜色这样子。其实是一个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展览这样子。那它同时就除了这些之外，也有一些什么高山滑雪、冬季游泳。听起来就
很冷。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不会去尝试的活动。
欸，可是你看刚刚伟芬讲那个札幌的冰雕节啊，你知道2020前后三年啊，2020之前啦，连续三年他那个冰雕其实是有比赛的嘛。拿冠军的是谁你知道吗？
不知道。
泰国团队。
他们是怎么练习的？
他们很会雕。
哦，我知道，是把石雕的技巧拿来
木雕。
对对对。
可是我以为这种东西更像是沙雕，因为一样就是把东西对对对对。
可是沙雕是软的，
软的。
哦，
对，冰雕是硬的。
哦，所以沙雕比较像是雕塑。
可是即便沙雕，它还是要添水进去，
对，
不然很多细微的那个波纹啊，或者是图案，它没有办法弄出来。
是，
好厉害哦。泰国人
是，
要是有一天泰国人拿到那种滑雪冠军，我会
也不要太
意外。
对，讲哎，
好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算是就是冰雪里面的活动这样子、嗯、那接下来另外一大块就是要讲的是嘉年华。 我们刚刚有稍微讲一下什么叫做嘉年华，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Carnival， 指的就是说天主教的斋戒月之前的一个大家吃吃喝喝玩乐放纵的时候。
你知道我每次想到 Carnival 我就想到食人魔、Carnival。
对，就是它就是
就是吃的意思，
吃肉，
吃肉、
吃肉的意思，
这个字是吃肉的意思、
对，那
是什么文啊？
拉丁文，
拉丁文
的字、字根，字根是吃，
对对，就是它就是吃肉的意思。因为四十天的斋戒实在是很长，那其实古代的那些在斋戒之前，你其实要把一些蛋、肉、奶类，其实要把它吃掉，
我怕坏掉，
对不对？对啊，因为没有储存的一个
斋戒不能吃，
不能吃肉蛋类的，它只能吃比较鱼类的素的。所以叫斋戒，
它的跟你知道那个穆斯林就是那边应该是不太一样吧？
对，因为我想像穆斯林的斋戒只是白天不吃，要等到日落之后吃，
日落吃，
所以它的状况
是不太一
样。
但天主教的斋戒是
这也有管你的食物，对
哦，可是它也是白天不吃吗？
白天吃啊，
白天吃只是不能吃肉，
对，它只是特定的食物是不能吃，脂肪类、肉类、糖果类、酒精类都不能吃，
然后让你开心的都不行。
我知道了，因为快要进入夏天，趁这个机会好好减肥，为了欧洲人的身材跟外观起见，
就是拉马甲的时候不会太难过，是不是？
对，所以规定了这四十天的斋戒月。
对，它就是指说复活节前的四十天。我们上次有讲过复活节
很复杂的算法，
对，大家还是可以回去听听看。延续刚刚有冰雪的这个活动，也有一个叫做冬季嘉年华，这是在魁北克。
是，
那它的嘉年华就是因为它时间会落在一二月或是二月底以前，然后是那个地方还是很冷，所以他们的嘉年华就是一个冬季的形式。
所以大部分都会在复活节前嘛，所以大概都是二月底之前。
对，每年的时间会不太一样。魁北克嘉年华是从1894年开始。
1894，
对，
这么久，这样已经上百年了。
对啊，
这样真的
很
久，
很久，很久。这个嘉年华有一个吉祥物叫做崩红，大家应该至少都有看过，他就是一个雪人，戴了一个红色的帽子，腰带上系的是魁北克传统的腰带，叫做箭头腰带。因为它是一个有箭头样式的一条长的布，然后它会套两圈围起来，保暖的作用，是他们魁北克人的一个传统服饰。所以崩红他就是戴着红帽子，然后穿着腰带，
这样好像耶诞老人哦。
可是他的样子好诡异哦。
不会吧，他的脸就有一点点像米其林的轮胎人那样胖胖。
没有，他的笑容
白白
的，很
他是魁北克嘉年华的吉祥物。
好了，可能只是我看到这张照片可怕了。
那这个魁北克嘉年华的开幕和闭幕呢，就会跟 Bonhomme 是有关系的。他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叫做冰宫，就叫 Ice Palace。开幕的时候呢，魁北克的市长会把市政的钥匙交给他，代表说这段期间就交给你了。崩红会带领大家就很开心的过这个冬季嘉年华。
他们会做什么啊，在嘉年华的时候？
那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哦。第一个叫做冰独木舟赛。冰上独木舟。
冰上独木舟。
也不是冰上啦，就是说他们最大的河叫圣劳伦斯河嘛。那个河本来就是大家居住在两岸，那你要 通有运无，生活必需品都要运过圣劳伦斯河。他们以前在冬天的时候也都要用独木舟的方式来运送，现在的科技让大家可以不用就是独木舟，冬天圣劳伦斯河结了部分的冰，然后可能有部分还有水，所以滑一滑之后要下来推拉那个独木舟。
哦、oh, okay, 嗯，
就是一个还蛮艰辛的一
个，对，我想也的确蛮艰辛，
对，可是大概也就是只有这个地方会需要这种方式、然后他们算是一种纪念这样子。
那个照片看起来好辛苦哦。
我觉得它很像那个奥运赛有一个好像
连翘
滑轮这种东西、哎、对哈。
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它这个好像就是你推进的时候脚还要下来接触到那个冰、好冷哦。
他们就是有的地方是冰块的，有的地方是水的，
但是因为要推进，所以它前面的推进还是需要用脚去，
对对对，
好冷哦，我的天哪，
对，就是一个
顺便运动吧，
证明你的毅力的一个活动、
好，然后冷完了还要继续大吃。也不错啦，
因为接下来吃完之后就要斋戒啦。
说的对，
对。另外一个有趣的活动叫做 Human Football， 这个就是
人球。
我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下，
人足球、
是哎、
人类足球。
你的文字理解并没有错
哦，然后把人当足球踢。
你想象一下，在就是一些夜店里面会有一个桌上的足球，有人站在两边，然后你必须去转动手边的几个木棍，然后木棍上面会有一些人在踢足球，你要踢把球踢到洞里面去。
这个不是在夜店里面，在一般的那种电动玩具店里面，
或是那种什么，就是运动酒吧啦。
对对
对
对，
这叫做桌上足球，它就是真人版的。所以人呢是被绑起来了，绑在
一根长棍子上。
对，一根长棍子上绑了几个人，只能用脚去踢。
对，那旁边应该没有人去操控他们吧？
旁边没有人操控，可是就是你看到球来，你自己就是可以左右移动，然后去踢球这样。
可是你说长棍子上绑很多人，
一根棍子上面绑，我记得是3到5个人，
他们要移动其实是有点困难，
你就有固定的范围，
而且还会别像还会扫到别人。
对，其实有点
白
痴。
的确是很白痴，但很好玩。
对，就是其实就是那个乐趣啦。然后尤其冰上又很滑，可能你要真正去踢到球也不太容易，就是一个趣味版。
但他们有另外一个，就是那种像纽西兰那种大透明球，人可以在里面做那个保龄球，就人体保龄球，从雪坡上这样
下
来。
对，
那个很好玩，
这感觉应该是比较
适合吗？
就对，
没有。可是那种听说玩出来也是会一副
对对对对
想吐这样，
对，因为你的身体是在
里面要有水。记得我那时候去玩的时候，他还说你要温水吗？温水就很舒服。
对对对，好，我觉得他们就会有一些这些活动。那当然，
奇思妙想，
对，基本的那些什么雪雕啊，还有雪中的狗拉雪橇，这
显然比起来就很炫，那个
不够有趣啦。
Football 真的很好笑，
而且我看他们好像还有就是穿着泳衣打雪仗
啊，对对对对，有雪地比基尼这样。除了这些活动，也有一些游行嘛。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开幕跟闭幕游行，就是在冰宫里面，在晚上举办。那就会有灯嘛，然后还会有一些歌手啊、乐队啊。那因为比较冷的关系，我猜，所以它大概是30分钟就会结束了。这个活动呢，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很像鼓励大家都每个人都去玩一下的这样子的
一
个气氛，
蛮欢乐的啦。
对，那他们会喝一种叫做寻鹿酒， 有点像我们最近很流行的热红酒。
吓死我，我还以为是用驯鹿的什么东西做成酒。
没有，它只是它的标志是个驯鹿，
拿驯鹿的头装酒。
那就是一些热红酒加上威士忌，
很适合冬天。
对，然后加上当地盛产的枫糖浆，还有
好甜啊，
和豆蔻丁香的香料，
好香哦。
然后就和一和，你会觉得在冬天里面来一杯这个热热的是很舒服的。
然后有点醉的时候去玩人体足球，
天哪，你都会吐。
然后你摔倒的时候，旁边的也要一起倒。
你要进场呢，其实就要买一个叫做 portrait， 其实就是一个 bonhomme 的挂饰。那它可以挂在你的外套或包包上面，其实就是一个通行证。每一年它会做不一样的 bonhomme 的样式。目前的预售票是一张就是$23，它是可以一张票通用的。你也可以用大概$63去买一个整个狂欢节的护照，就是除了这个通行证之外呢，还会给你一杯就是刚刚讲的驯鹿酒，然后给你一份太妃糖，就是那个枫糖的太妃糖，还有一些就是参加他们这个活动的一个优惠券。这个哦，对，还有一场化妆舞会
啊。
所有的嘉年华很像就是化妆舞会都蛮重要的一个活动，那大部分很像都会是比较像旅馆啊，他们会举办
室内的化妆舞会。
对，
我差一点想到那个什么冰雪奇缘那种在户外大家穿
成那个样子。没有那最大的一场就是在那个 Fairmont Chateau 那一个，大家都称它
城
堡
饭店
那个。对
啊，那个大家记不起名字，就是那个韩剧鬼怪拍戏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对, 對，
很贵的一个地方。
对，那会在那边办化妆舞会。对，所以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
所以它的活动场地是主要只有一个在那个 Bonhomme 的那个冰宫，还是它会在城市很多地方拿着那个券就可以像通关票这样？
应该是室内的场地就是 Bonhomme 的那个场地，那可是室外就像我们讲说你要去看那个冰上独木舟，应该也有一个进出的场地。对，它不会是在一个地方。对，那你就是拿这个 pass 就可以了。
好。
难得加拿大有这么有趣的活动，
怎么讲？
而且他还是在法语区，
是不是因为在法语区，
所以可以这么疯吗？
是啊，因为你看那个牛奥良的嘉年华也是法语区，
对，
法国人比较疯。
结论
对，
好理解。
好，那我们接下来先看我觉得大家讲到嘉年华都会直接想到它的叫做威尼斯嘉年华。
对。
这个是2月3号到13号，这是今年的啦。
哦，所以每年时间也都不一样。
对，就是我说它跟着
复
活
节
算前面的斋戒月再往前推。
明年人一定是爆多。
对。
但是那个税收开始了。
对，差不多。
对，
因为太可怕了，他那个应该挤到人都走不进去。
就是思嘉之前在旅游大小事讲过那个，
他们真的要收钱了。
对，可是这边的人我觉得应该都会过夜啦。
对啦，就是为了嘉年华的话。
对，那如果有过夜应该就不会被收那个税，
或者是我根本订不到旅馆。
应该是会订不到旅馆。威尼斯的嘉年华可以追溯到最早最早出现在文献上是1162年。
哦，这么
早。很早很早，他是庆祝他们在军事上跟对手的一个胜利嘛，那就办了一个派对，那后来变成一个常规，就是每年这个时候就会举办。慢慢的一直到16世纪呢，贵族就超爱，然后非常奢靡。1797年奥地利皇帝因为觉得这个活动太过放荡了。
哦，放荡。你就说戴着面具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
啊，是不是
他有一种打破阶级的意思。
没错。你戴着面具就是隐藏身份。
是。
那我就可以做跟我这个社会阶级 不同的事情。
哎、
欸，就像上一次你讲那个旅游趋势一样，就换了个新的 ID、
欸、
对,
對，然后我也想到就像那个之前讲韩国假面舞一样、嗯、我戴了面具没有人知道
我
是谁，
对，
那我就可以嘲讽整个政治。
假面好好用、
哦、
对，
好，
戴面具很重要、
这个威尼斯嘉年华被禁止了嘛，可是到了1979年才又重新的开始，
嗯，
就慢慢的在这几年一直到疫情前呢、啊，我觉得大家都越来越喜欢这个活动，我就连台湾很多团体都标榜
都去，
对，
我每次看到那个就是因为游客可能不是游客或当地人都会盛装打扮，
对，
所以才会这么有趣。
他活动还很多，他不是只是穿着那个服装跟戴面具、嗯、他好像有一些表演活动啊，在特定的地方这样子。
对，好，那我们就来讲他的活动哦。我们刚讲说他是2月3号到13号，可是事实上在2月3号正式开始前一个周末呢就开始暖身。
嗯哼，
1月27跟28号会有一个很大型的水上表演活动，有一点类似、前一阵子很流行的水舞，把那个威尼斯的大运河从火车站前面一直延伸到圣马可港湾上面，等于都是表演的舞台这样子、
嗯、哼，
那就有各式各样的水上表演活动。嗯，这个是1月27号的晚上8点开始，
是
28号的11点又开始另外一场，这两场就是等于是嘉年华的暖身。那真正开始活动呢是2月3号的下午2点半，会有一个游行叫做12个玛丽。
12个玛丽，
对，
我只知道12个比例。12个玛丽是什么？
12个玛丽就是12个女子。那曾经有一个传说，就是有12个女子要一起结婚，在主教的祝祷之下要就是办一个很盛大的婚礼的时候，
就是联合婚礼这样子。
嗯，
对，结果就是被海盗绑架了。那他们当地的人去大胆的援救，大概讲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哦，
对，所以在活动开始之前的几个月，他们就开始办这样子的选美，选出12个玛丽，到最后会 final 选出一个最美的女子。那这个女子呢会在隔一年参加一个叫做天使飞翔。那这个天使飞翔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12个玛丽的游行结束以后，然后就会有去年得奖的这个女子从那个圣马可教堂前面有个钟楼，那高高的地方用钢索悬吊，然后慢慢下来这样子，然后一边下来一边会有音乐跟撒花，
就是吊钢丝。
对对对对 对,
對，然后下来，
对，
就像天使一样，
就代表嘉年华开始了。
哦，
好听。
欸、而且看他们的服装每年都就是十二个玛丽的衣服好像
都不
太
一
样、
嗯、对对对，
我还真不知道威尼斯嘉年华是这么开始，耶宝贝啊，是天使降临。
对
OK
好，
那女生也蛮辛苦，因为钟楼很高啊。
对，要不怕高，我去高镇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那我讲一下就大家印象深刻的这个面具跟服装的比赛。每一天呢其实9点到下午5点呢在圣马可广场，那大家就会穿上这个面具跟服装去参加比赛。那你不穿你也可以去看，我觉得他们真的都很用心打扮，那个全身的巴洛克服装啊，豪华到真的是真的很厉害。那每一天都有比赛
OK，
就是在这段嘉年华期间，那到 final 就是2月13号那一天 会选出决选的得奖者。
他只是个人赛还是
个人
个
人
赛？
对，
难怪他们会这么积极的准备这个活动，然后每个人都这样穿着到处走。
对，
这才是有趣啊。
对，你就是想要看到这一些人，
对，
然后他们的创意啊，我觉得会去参加的人也想要展示给大家看。
是，
对，你看那个什么什么，就是很多用天鹅绒啊、蕾丝啊，
就是很像、对以前
羽毛、
很繁复华丽啊，
对，
真
的好华丽哦。
有的真的就是像有看到一个照片，是他要做成白雪公主，然后他在他的裙子上面就缝上立体玩偶的七矮人跟白雪公主，
好重。
对，真的看起来很
重、好厉害。我觉得他们真的要花一整年的时间，就是在做这个衣服。
奖金是很惊人吗？
欸，我没有查到他的奖金，
还是纯粹就是觉得一个荣耀。
对，我觉得荣耀很重要，参与感也很重要吧。
那好好看哦。
对，真的都好好，那个美感真的好。那我介绍一下，就是其实他们的面具有不同的形式。第一种叫做包塔面具，那这种面具它是白色的，没有嘴巴的，是最有名的威尼斯面具之一。其实
就是半脸的那一种，
就是下巴这边是露出来
的，
那所以你是可以说话跟吃东西的，
等于就有点像那个歌剧魅影戴的那个样子，只是它是变成上半部的脸加上鼻子的地方是有面具的。
对，那通常包塔这个会连着黑色的披风和他们有一个三角形的帽子。
哦、oh, okay,
对，那原本是男生用，那现在就比较 free 这样子。那另外一种，第二种叫做哥伦比纳，哥伦比纳，它是一种就是比较只遮住眼睛跟鼻子的。
哦、像眼罩这样。
比较像眼罩。
是。
传统上是喜剧里面的调皮的女仆所戴的。对，那现在也都做得非常的华丽啊，有用皮革啊、羽毛啊，有金属花丝啊。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为什么遮掉眼睛就认不出人呢？
真的，所以才会有眼睛是灵魂之窗。
可是像现在有时候戴口罩，
我
也
认不出
啊，
大家都眼盲。好，继续。
另外一种就是我觉得我也曾经看过，我印象深刻，它就是嘴巴很长的一个面具。有个喙，长长的喙，有没有鸟喙一样的。
对，
那个呢叫做瘟疫医生。因为真的是当时候的中世纪，你知道卫生条件也不
是
很好，
就
是
有黑死病，
黑死病。对对对，医生呢为了治病又避免传染嘛，那就弄了一个面具，然后长长的喙里面呢，它会塞芳香草药，让你不会闻到那种恶臭。然后它的眼睛呢，其实是会用宝石覆盖。那其实早期它其实眼睛其实那个是眼镜。就是代表是
喷出来护目镜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那衣服呢是用蜡帆布做的，比较防那些污水。这样子的打扮呢，来源是瘟疫医生。
OK。
对。还有一个是白色全脸的，叫 Volto，V-O-L-T-O。以前呢是比较是白色，然后什么装饰都没有。就是白色的面具而已。
是。
那现在都是画的这样子，就是大家都分不出来，
很多花样。然后我还常常看到有人会画什么爱心啊，或者一滴眼泪
啊。另外一种呢叫做Muta M-U-T-A 或者是 M-O-R-E-T-T-A。 然后它是一个只遮住半个脸的一种椭圆形面具。它的中心是在嘴巴，它有一个纽扣，你是可以嘴巴含住的。那个椭圆形就是遮住你脸最中心的那个部位。
OK。
可是因为它是咬的，所以它不能说话。
哦。
对，所以以前的就是会是女生戴这个面具，然后再加上纱，就是充满了神秘感这样子。在这边你除了看别人，你当然也可以来做你自己的面具啊。那他们的传统就是会是用纸浆做的。 对，那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而且面具，他们的面具真的超漂亮。
很多人去威尼斯玩、啊、都会带一两个面具
纪念品，
对，纪念品，
嗯，冰箱磁铁啊，
是。
好，那大家穿得漂漂亮亮，打扮成这样，就是要去参加化妆舞会啊。他这边最有名的是叫做总督舞会，那参加的费用是1500块欧元。
好贵哦，天哪、哦、
起跳到5000欧元。
哇、哦、里面是会有会遇到有钱人的意思吗？
应该因为你
像灰姑娘一样，
你会去参加这个舞会应该是、嗯、
有钱
蛮有资本的。
是，
那这个费用还不含法装服装。对，那他们这个舞会还蛮多的哦，到处都有，那有公开的有不公开的，那大家可以到他们的官网上面去看。对，如果要参加你又觉得很贵，也可以去参加一种叫做 after dinner， 你不参加晚餐，就是不用打扮盛装、然后可是你可以进去吃点心的，那那种费用、
就是、有点像吃瓜群众，就看别人打扮，那你进去干什么、啊、
可是他那个费用就会大幅降低。像我们刚刚讲说1500起跳对不对，他 after dinner 的是250起跳，
因为你就是那个像买电影票进去看电影的感觉。
可是250
演唱会你坐蛋顶的那一
种，可是250还是很贵。
是，可是因为你参与感，你很有可能想想放纵这件事。有可能他在化妆舞会里面很放纵、
哦、大家就是存点钱、想去的大家估算一下怎么存。
对，而且戴着面具、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好哦，那刚刚还有提到说他有什么样相关的活动呢、其实他们的各大旅馆和表演厅啊都会有歌剧啊、音乐会啊，那还有除了圣马可广场他就刚刚讲的会有那个服装面具的比赛之外呢、各大广场都会有一些街头艺人啊、音乐，然后马戏啊、杂耍的一些表演，这样就很热闹，你光是走在路上就觉得气氛十足，这样
难怪大家要去、欸、感觉好中世纪、
就是、
皇宫啊，
相机的电池要备好，
对，
是的，
狂照相，
对。
好，然后有一个闭幕仪式呢，也是在刚刚讲的飞行天使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叫做圣马可之师的降临
哦，
因为那个圣马可之师是威尼斯的标章跟旗帜、
对，是徽，
对，那那个旗帜呢就会从高塔上面一样就是、慢慢的下降。
一只狮子吗？还是
一个旗帜？旗帜，
哦，我觉得狮子要下来也 有点困难。
不过它有翅膀啊、这个狮子是有翅膀。
对，有翅膀的，对对对。那在这个仪式之后，嘉年华才算正式的结束
哦、了解。
这就是我觉得非常华丽的一个嘉年华盛典。好，那另外一个叫做里约嘉年华，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们97集的时候有邀请小谷来跟我们说南美的一些活动，
我们的那个万能导游啊，
真的，对，那大家有机会回去听听看，
应该叫领队啦、
领队，里约嘉年华是在2月9号到17号。那大家去听听看森巴舞学校是怎么样狂欢热舞到天亮。
是的。
好，我接下来讲的是纽奥良嘉年华，
就是、美国的法语区，
对，是也是二月嘛，对不对？
对，
对，是2月9号到17号。那纽奥良是在美国的南部，算是法语区。
对，其实我也蛮好奇，只有纽奥良讲法文，对不对？
那一个区块，
那整区都讲法文，
对对对对对。
哦 okay，
那你要注意到就是他们不叫做 Carnival
哦，
他们叫做 Mardi Gras
哦，
对，纽奥良的嘉年华叫 Mardi Gras， 这个字在 原始的意义就是肥胖星期二，意思就是
只有礼拜二是胖的，
就是到礼拜二呢你可以胖，然后接下来又要瘦了，
是
啊。那他的日期呢是从圣诞节后的十二天开始，因为他们传统上就有圣诞节是过十二天的的这个习俗，对，那所以从十二天以后就要开始就是要过 Mardi Gras 了，然后一直到我们讲的肥胖星期二嘛，就圣灰星期三的前一天，这样总共四十六天。
哦，我还以为是只有一天，没有它有四十六天这么长。
它超长的你知道吗？那个大概是这几个嘉年华里面时间
最长
最长。好，那因为我们讲说因为它有法国的传统嘛，1857年的时候呢，这个庆祝活动呢就因为酗酒啊暴力啊，官方差点把它废掉了，因为那边他们社会上就有各自的俱乐部，有人提议就说诶，那不如由各自的私人俱乐部来办这个Mardi Gras 的游行啊活动，所以他们就可以各自控制自己的会员，就比较不会有这种
失控。
对，所谓的俱乐部呢叫做 cruise， 那个 cruise 呢这个也是法文，它的拼法是 K-R-E-W-E-S、cruise 在嘉年华里面呢有很多的 cruise， 大概有70多个大大小小的 cruise
俱乐部，
每一个 cruise 就举办一个游行
啊啊，
所以你看这么长的日子，刚刚讲不是有四十几天吗？
对，每一个差不多，
然后就一天一两场的游行，这样你就知道这段时间是有多疯狂。
所以他们不是一个俱乐部一台花车，他们是一个俱乐部自己弄一个
游行，然后那个大大小小游的可能就十几台花车。
俱乐部平常在干什么？怎么这么有钱啊？
会员够多啊。
对啊，然后每个就是除了花车呢，他们还会请名人来担任各自的国王和皇后。对，那花车上的人呢最有名的是他们就会跟你扔东西，
对，丢猪猪，
大家比较知道是猪猪，就是说有一些就把它当成代币，还可以在那些酒吧里面使用。
那我看到好像他们很习惯把它串成项链，
然后会去丢猪猪，对不对？那可是基本上每一个 crew 呢，他们有各自会丢的东西，除了他可能丢几个猪猪出来以后，会丢一个比较他们代表性的叫 signature 的东西，然后就有的是他们的杯子，
丢杯子，
对，
那也稀烂。
有的是填充玩具嘛，然后有一些就做得很漂亮的手工钱包，
是，
然后还有靴子
丢靴子，
哦，
然后还有很漂亮的油灯精灵灯，那个，
这也要用丢的，
他们都用丢的，
这
好危险，哦，
好危险的一个游戏。
最危险的是那个椰子，
丢椰子
我觉得纽奥良的医院一定很讨厌这个节日
丢椰子干什么，啊，
好，我 讲一下椰子呢是一个叫做 Zulu 的这个 cruise 他们会丢的，因为这个 Zulu 它其实是非洲的一个社团，然后他们的服装都会穿草裙啊什么的，所以他丢的 signature 就是椰子。那不过他们椰子是会去找那种里面水都倒掉的那种老椰子，
还是很痛啊，
然后在上面会有彩绘。后来呢就因为真的有
K 到人，对不对，
可能，所以他们现在都是要丢的那个人会指定他要丢给谁，就是指，哦，就拿给他，
还有接到，
对，哦，就直接用手递给他，这样，
okay，
对对。
哦，那丢靴子要怎么办
其实他们这些不管是珠子啊 signature 啊，其实都还蛮有价值的，
就是代表小物啦，
对对对对，
这些俱乐部算社团啊，
对，
都还蛮有钱的，哎，欸，
应该说会员负担得起吧，
哦，就一年一度嘛，做个活动，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嘉年华的代表色叫做黄色、绿色和紫色。
嗯哼，
嗯，那这个是最早的一个 crew 叫 Crew of Rex 的一个颜色，然后后来就变成了活动的代表色。那通常你如果穿上这个代表色呢，大家丢珠子会比较喜欢丢给你。对，
好，
因为应该是说你比较愿意投入嘛，嗯，所以他们丢就比较会给你这样子。
所以这些珠子是还可以拿去俱乐部换酒类似。
对对对对，哦，后来变得说有一些人女生会为了吸引
脱上衣，对不
对？
对，
就会有这种，所以他们官方也会希望你如果带着小孩就不要到法国区那一侧，
因为太危险。
对，那一侧就比较，
我还以为是因为小孩想要喝奶，是不是？好，果然很可怕。
好，那我再介绍一个，就是在游行队伍的后面，有的时候呢他们还会有一群人叫 Flambox， 这个字呢也是法语，对，法语中的一个火炬的意思，
嗯嗯嗯，
是 FLAMBEAUX，okay。 然后是当时的，因为你知道那个他从19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嘛，那时候就是没有灯啊，
嗯嗯嗯，
要狂欢你就要有人持着火炬嘛，
是，
那时候持火炬的都是奴隶或者是有色人种，火炬是一根高高的铁杆子背在背后，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到那种就是广告人，有没有？
嗯嗯嗯，
对，那个铁杆子应该是怕它熄火，所以前面还会遮起来，有一个铁片遮起来，那铁片的后方才是一排的烛火这样子。
嗯嗯
嗯，这些人当时是要负责照明这整个活动，围观的人是会去拿珠子，对不对？
对，会去抢。
对，会去抢珠子，然后这些围观的人呢是会把珠子丢给这些持火炬的人，
嗯，
习惯上因为要感谢他们有你们的服务，
照明，哦，
对，
okay，
那这个活动才能顺利进行。
是，
所以如果你去参加的时候看到背火炬的人，麻烦你丢珠子给他。嗯，
他每年耗损不少珠子啊。
纽奥良的嘉年华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吃国王蛋糕嘛，
对，
嗯，
对，我们之前在那个新年吃什么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国王蛋糕里面会有一个豆子或者是说
小人偶，
小人偶，嗯，对对对，那你吃到这个的人呢就要举办下一个舞会。
嗯哼，
对，所以他们就是从刚刚讲的说第十二夜，就是圣诞节过后的第十二夜开始，然后就会开始吃国王蛋糕。那你参加的人吃到了玩偶，你就要办下一个舞会，
是，
然后一直持续。
嗯，所以这是纽奥良的嘉年华，
这是纽奥良嘉年华。
OK，
那他们的国王蛋糕除了就是说，我们一般就是国王蛋糕嘛，
嗯，
那他其实就会在上面会用紫色、绿色和金色的果冻，嗯，去做装饰，
是装饰那个糖霜，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会比较不一样。
嗯哼，
嗯，好，那这个就是
纽
奥
良，有点神秘的纽奥良嘉年华，
一定要戴安全帽去的。
对，因为满头都是珠子，因为我以前看电视就会发现，哇，满地都是很多小
珠
子，啊，珠
子还好，靴子。
而且你，我觉得比较神奇的是，他们这一段时间，整段时间呢，大家都在
狂欢，
每天都有游行，
是不用工作哟。
对，真的是还蛮神奇的，
服务业很忙啦。
哦，
饭店一定很忙。
是，
对，好，那这就是纽奥良嘉年华。那最后我再讲一个是尼斯嘉年华，
我们又回到法国，
又回到法国。是，可是这一个的，我不是很确定哦，因为我这一次看到2024年的活动，它细节都还没有出来。时间是2月17号到3月3号。2月17号其实基本上已经过了所谓的圣辉星期三，已经进入就是斋
戒
日。对，所以我不是很确定。那不过我还是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说它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活动好了。
嗯嗯，
那这个嘉年华比较著名的是它的花车游行之外，还 还会有那个大型的人偶，通常就是会做成政治人物的样子，然后还会有很多大型的那种气球类的，大型的气球可能也都要四五个人才可以
拉得动，
所以算是一，就是它的花车就很特别，那有日间跟夜间两种，对，那夜间就因为有打了灯，所以其实
很漂亮，
很漂亮，
但没有疯狂的那一面，
比较不疯狂。可是我觉得他光是那个人物都是用一些就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小人物造型，都是比较诙谐、讽刺，有一点讽刺当今的
政治状况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气氛是不太一样的，
对，比较像社会批判性。
对，那这个嘉年华他们也是会有国王跟皇后，国王皇后就是代表了在这个嘉年华他们是主人这样子，也就是每一年就会他们有特别的主题，然后根据那个主题国王王后会有不同的样式，最后面结束的时候这个国王王后是会被烧掉的。
对，
因为是他们已经结束了你的
统治阶段，
对对对，那第二年又会有新的嘛，
是，
对，所以他大概是会有比较有特色的游行，然后再来就会有一个鲜花战争，就是 flower battle， 在他们的花车游行会转两圈，第二圈呢，花车上的人就开始
丢东西，
把花就只有花丢给旁边的民众这样子，那民众呢就可以用这些鲜花来丢来丢去，
就是可以回丢的意思，你丢给我就丢给你，
他不是丢回去花车上，而是说
彼此互丢，
彼此互丢。那最常用的大概就是含羞草、非洲菊、百合和玫瑰，大概在节庆里面会有10万棵的切花被使用，所以是在一堆的中世纪的那个服装盛装打扮，然后一很多的鲜花在那边飞行
飞行
我觉
得最后互丢比较有趣，
他们也有变装舞会哦，对，而且呢是在尼斯的蓝色海岸的歌剧院，它是在歌剧院里面，2月16号、你一定要变装才能进去，你要穿得漂漂亮亮，门口人有认可，你不能说戴个面具你就说你有变装，不行
哦，就像夜店的警卫一样，你要穿得很好，
可是这一场是免费的
那就是装扮就可以去啦，多
简单，就把门票的钱拿来装扮就好了
它是免费，可是你要取得那个免费门票啦，
它
有线上门票，你要去抢这样子，
然后警卫可能还帮你挡下来，因为如果没有装扮
没有认真他们真的很讲究打扮这件事情，因为你还可以有一个免费，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些你去看游行其实都要费用的，就是要买票的，有站立区有座位区这样，座位区大概是28元欧起跳，可是座位区因为很小，大家都说你不要去买座位区，你就去买站立区就好了，那你可以不用买票，就是免费入场，全身从头到脚认真的打扮
也是由警卫来决定，
对
okay、
你就可以免费进场
我来分享一下，我很久以前在美国在奥斯卡奖外面如果你打扮得够好的话听说里面，因为一样嘛，你看典礼里面有很多空位子，
对，
他就会把你拉进去填位子所以你就是要盛装穿成可以参加典礼的人，
原来
就补位
这样不错耶
一般你看那个 电视转播一转过去都是空空的，也很难看
那这边也是我觉得也是在鼓励大家参与，说你有装扮打扮，然后就更有那个过节的气氛，
是
希望大家多多打扮。
嗯，
对。那大家听了这几个嘉年华会想要去参加哪一个呢？
嗯，威尼斯。我希望我有生之年可以参加一次，可我知道真的要一年前去订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都各有特色啦，他们专长都不太一样。
但我很想看有人从高楼上飞下来，
天使飞行，
还蛮有趣的。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我们，或到脸书 IG 按赞追踪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